欢迎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彼得书信。
使徒彼得写给众圣徒的书信里包含着真诚而感人的劝勉，他扶持与安慰受苦的信徒，揭露与批判搅扰人的异端。更宝贵的是，他证明神所赐的恩典是真实的。亲爱的弟兄姊妹，您想对彼得书信有深入的理解吗？请听周同培牧师的精辟讲解。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良友圣经学院同学，大家好，我是周同培，在这里今天我们再一同来学习彼得前书。那么在前面九课中间呢，我们算是把彼得前书的第二章到第十节讲过了。那么这里的分段呢，我们中文圣经也好，英文圣经一章一节的分段，并不是原作者他自己分段的，所以我们要有这个了解。因此呢，这个体系是这样子，到第十节以前我们称它做第一段和第二段。第一段就其实就第一大段只有两节，就是讲到写信的人跟收信的人。那么我们给他一个题目呢，叫做有永生的寄居客啊，蒙神拣选有永生的寄居客，这是彼得对他的问安。那么第二段就是刚开始呢，从第一章第三节开始，一直到第二章第十节这里结束了。那么这段我们给他的题目呢，叫做寄居客所承受的伟大救恩，就是永生的寄居客，他虽然是寄居的，确实有永生在他们里面，所以这里是一个伟大的救恩。而在伟大救恩里面呢，我们分作三点来讲啊，我们也就说过了。第一段呢，就是讲到充满大喜乐的信心与可靠的救恩啊，那么就是从第一章第三节到第一章十二节。以后我们讲呢，在一切的事情上圣洁，因为听到之后要行道啊。那么行道的观念呢，就是我们讲到生活的见证了啊。那么以后呢，我们再看见第三个点呢，就是圣洁生命的长进跟它所发生的功用啊，就是我们上次讲的要建造灵宫啊，等等等等，又讲到我们蒙拣选的一个尊贵的地位，特别尊贵的地位，讲到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是有君尊的祭司，是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啊，我也要叫我们呢宣扬那个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那么这是彼得在前面所说一个非常带有勉励性、非常积极的话语。那么从今天开始呢，我们一直到末了都完的时候呢，是第三大段，当然后面还有结尾的一些问安的话小节啊。那么第三大段呢，就是从第二章十一节一直要到五章十一节，这里好多章的圣节，差不多四章圣经里面要讲到这个一些基督徒基本的生活上的教训啊，我们叫它做详论，因为前面呢是对着那个概述来讲的，在真理上面，在教训上面他讲的呢，前面讲的是一些原则的问题，所以我们说他是概要的述说，讲的伟大的救恩啊，其实这也是我们加上去题目，不叫他概论，不叫他详论的也是没有关系的啊。那么这里讲生活上的教训呢，就要注意主旨是什么了。主题呢，他就讲到在寄居生活中间呢，为主受苦。因为我们已经给彼得前书一个很清楚的解说，就是讲到彼得对于分散在各地的小亚细亚一带的教会弟兄姊妹们的一个劝勉。那么我们已经讲过，在那个环境背景中间呢，可能他们是受逼迫的，他们受到相当的为难，所以有受苦的经历。那么彼得就告诉他们呢，就在整个书信中间劝勉呢，是要把受苦当作一种正常的情形来接受。而在这样环境里面呢，怎么样能够在受苦中间实践我们所承受的救恩，这就是非常重要了啊。所以在寄居的生活中间呢，为主受苦，这是一个主题。那么他当然要解释受苦的意义啊，有什么价值，并且他实践的方法，在什么情况底下呢，我们可以在受苦的经历中间来表明啊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所以这是我们整个第三大段的一个题旨。那么为了要请弟兄姊妹们容易明白我们讲的进度呢，我已经把大纲呢写成了，而且可能很多弟兄姊妹们听众朋友你已经收到了这个大纲，那么你就看见第三段这里讲的受苦的意义与实践，底下呢第一大段讲圣洁生活的见证。这个圣洁生活的见证呢，我们分作四方面来说的啊。那么第一方面呢，是讲到一个一般性的原则啊，一般性的原则 啊。那么第二个呢，是讲了怎么样做好公民，底下怎么样讲做好仆人，第四呢，怎么样做好夫妻。然后我们讲完圣洁生活的见证之后呢，你就看见在第二点里面讲的基督徒的生命表现，这个比生活呢深了一点，所以讲生命的表现。那么这个呢，今天我们暂时还不会讲到啊，所以第二点是讲生命的表现。以后你就看见生命表现讲完以后，更大的一个问题就讲到神的家，这个教会一个团体的见证。所以我们看见彼得书信呢，从个人讲到团体的这个教训啊，讲到个人的见证，也讲到教会团体的见证。在这里呢，当然讲到团体的时候，就有许多人跟人中间那些人际关系出现啊，所以这个是一个蛮自然的顺序啊。彼得就讲到最后教会的见证，这样子呢，他就把所有的一些这个基督徒的在受苦中间见证呢，就讲完了。那么最后呢，就讲到结论的问题。那这就是第五章十二节到十四节啊，就彼得前书就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讲这个圣洁生活的见证里面，先讲第一点一般原则，然后呢，我们就讲第二点怎么样做好公民。这个在各位的讲义里面呢，大纲里面应该是有的啊。好，那么在这里我们看看第十一节十二节怎么说的啊。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你们在外邦人中应当品性端正，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那么这两节圣经呢，其实讲的事情很多了啊。那一般的原则，我们说就是基本上基督徒呢，应当有生活见证的一个基本原则啊。那怎么说呢？这里提醒我们，首先彼得说，因为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那这两句话呢，因为前面有了那许多真理上的教导，就变成非常强有力的一个原则。换句话说，因为我们想到我们有天上的这个永生的祝福跟救恩存在，所以呢，我们在地上更加应当是宣扬表明啊，这个神他生命的性情，就好像在第九节说，我们是君尊的祭司啊，圣洁的国度等等，所以要叫我们宣扬那照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因为我们一想我们这些永生的寄居客在地上的责任啊，就是要宣扬耶稣基督的美德，那么我们怎么能不在行为上面注意自己呢？怎么能够在这些外邦人面前有些亏损呢？所以这个就很清楚说到这个原则的提醒，提醒我们寄居者这个身份啊，也就是代表这个有永生在里面的人是天上的国民啊。所以这些呢就提醒我们啊，好作为我们境界肉体的一个动力啊。那么这里说的话呢很要紧的，他说因为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这是一个很大的原则。那今天呢，我们从基督徒所认识的救恩来讲，人还没有得救以前是落在私欲里面啊，因为罪的缘故，人已经在私欲里面了，并且活在私欲里面呢，就不断的制造更多的罪啊，产生更多的罪。所以这个私欲呢，是罪的因，又是罪的果啊。它因为罪的结果，我们落在神的咒诅中间，罪从一人入了世界啊。保罗告诉我们说啊，所以死就从罪而来。那么并且呢，从亚当夏娃犯罪以后呢，人就不断的犯罪，这个肉体的私欲在里面是。就是讲到我们天然生命在罪性中间的一个结果，所以呢就不断的在这个罪性中间表现生命的特质的时候呢，就不断的犯罪，所以肉体呢这个私欲肉体就不断的发生作用啊。那么因此呢，在这里讲到一个征战啊，灵魂的征战。那么这个灵魂呢，我们就可以了解是当我们得救以后呢，是神的生命已经进来了，这个肉体跟灵魂这里二元的对照啊。那么从救恩的角度来讲嘛，当我们得救之后，灵魂就首先得救了，因此呢，它跟这个肉体呢就产生极大的争执，这也是在肉体里面那个争执。保罗所说的，我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善我倒不做，我所不愿意恶我倒去做啊。那么在我肉体里面一无良善，这就是我们常常借着保罗的话，在罗马书第七章里面所说明那个现象。所以我们就明白灵魂、肉体、私欲跟灵魂的征战啊。我说呢，这是人类犯罪的因，又是犯罪的果。那么这里讲的问题，怎么样境界啊？怎么样来境界肉体呢？彼得的话说，所以你们要境界肉体的私欲。那么这个境界两个字呢，是在我们基督徒的经历里面是有讲究的，不是靠我们意志来境界，而是靠圣灵来境界啊。那么保罗的话就常常讲得更加详细，他说靠着圣灵 致死身体的恶行啊。我们知道要凭我们立志啊，保罗也是说他真是苦啊，我所愿意的我倒不去做，我所不愿意的我倒去做。那么他没有办法用自己的意志来克制他的肉体。那今天呢，我们所有的神的儿女都明白，我们凭自己的肉体呢来要克制肉体是不行的，因为就是我们自己极大的意志也在我们自己里面，必须有一个外来的力量，那个外来的力量就是圣灵。所以呢，我们必须让圣灵来帮助我们克制肉体的情欲。那么这个呢，就牵涉到我们对这个救恩的认识了。假如我们懂得靠着圣灵致死身体的恶行，那我们就能够克制肉体的情欲。那假如我们在这方面操练不明白呢，就努力要克制呢，就想来想去做来做去，到最后呢发现里面那个私欲的诱惑太大，很多时候我们是失败的。那么怎么样叫做能够让圣灵来克制肉体的情欲呢，或者肉体的这个私欲怎么办呢？那就是需要我们经常活在圣灵的里面，需要和圣灵有交通，需要让圣灵在凡事上面做主，我们需要跟随圣灵。那么这一串是基督徒基本生命的经历。那么彼得在这里没有讲那么多，因为他只是讲到行为跟见证的问题啊，因为前面讲到救恩部分呢已经讲得很清楚，所以他不再需要讲这些事情。那么并且呢，我们假设收信基督徒也有其他的从保罗来的书信的帮助，所以他们也可以在这方面真理上有相当的教导啊，不会一下看见彼得说怎么样可以节制禁戒肉体的私欲呢，他们就在这里困惑了啊。所以这里呢，这一两节的原则，一般的原则是提醒我们，因为做基督徒做客旅在世上是暂居的，所以要禁戒肉体的私欲来表明神的恩典啊。那么底下的话呢，就是说你们在外邦人中呢应当品性端正啊，那个品性端正呢也可以说是循规蹈矩啊，这个呢是我们的生命表现，基督徒应当有一种好的见证行为。那么所以在神的面前，在人的面前都有一个标准啊。那么主耶稣怎么说的呢？他说你们要好行为啊，这样子好像光照在人的面前，如果是人看见你们的好行为呢，就把荣耀归给父神。所以就是一般的人，他没有救恩的观念，或者说他是没有信主的，也承认人里面是罪恶败坏的，他就也会看得出来人的行为好坏的问题啊。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一般的世人的标准中间也有一个好行为与不好的行为的分别，那么何况在神的面前呢？所以在这里彼得的意思说，我们应当品性端正，这个是有一定的标准的。那么至于什么叫品性端正呢，在每一个社会社区的人群中间的标准呢，当然会有一点出入不同啊。那么甚至我们可以说呢，在基督徒中间的标准应该比世人的要求更高一点啊。那么这些事情呢，我们可以说在每一个时代、每个国家、每个社区都有一个大家公认的标准，好行为与坏行为，好品性与坏品性啊。那么当然我们在这里呢就应该可以表明出来了。好比说我们在公司里上班的，在服务的单位，如果你常常迟到、常常早退，那么绝对不是好行为啊。你跟同事工作的时候只捡那些容易的做，难的就交给别人做，这也不是一个很有操守的一个基督徒的表现啊。在别人农忙的时候呢，你在那里攒着手游手好闲，你绝对不是好的品性。像这些呢都是一个社会公认的一个标准，很自然的在人的中间呢会分别出来的。那么我们在这些行为上面呢一定要注意啊，让人看出我们的好行为来。学生呢不可以缺课啊，考试不可以作弊，这都是很自然的。那么在工作场合呢，不私拿别人的东西，不私拿公家的东西，这都是很自然一个结果，是吧？所以这些好行为彼得也没有加以深深的讨论啊，就说应当品性端正。那么底下这个行为就出来了啊，叫那些毁谤你们是作恶的，因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啊。那么这句话的意思呢，就说明好行为一定是一个见证，尤其是在那些特别攻击我们、有敌意的环境中间的、有敌对意识的这个环境中间的表现。如果我们表现是比别人优秀啊，那么就可以堵住，可以不叫人家有各种坏话攻击我们啊。那么这里一个点叫做鉴察日子，这个鉴察日子什么意思呢？当然我们很可能会觉得是说神鉴察的日子，但是好像上下文看的这个鉴察恐怕不是等到神鉴察的那天，而是他把你捉进官里去，告到官司里面去，在法官的面前，在那些公证人的面前，这个鉴察的日子。 所以这里的建厂呢是含有一种法律上的意味啊。那么在这里呢，就我们也不能说是就忽略了最后一天神的审判，到最后末日的时候神要审判。可是这里呢更重的在于我们人和人中间，尤其那些毁谤你们的人，把他捉进官司里去，或者说讲今天平常一点话吧，在公安局抓进去了，或者在法院面前，在人控告我们的时候呢，我们拿出好行为的凭据来，别人呢就可以在鉴察的日子归荣耀给神。意思就是说，我们在鉴察的日子如果能站得住的话呢，那么荣耀就归给神了。如果我们的行为不好，是因为行为亏欠而别人攻击我们，到有一天的时候呢，如果有人说你看这个基督徒在公司里面常常私自拿公家的东西，或者是喜欢占点小便宜，或者是怎么样情形，那么甚至有些时候如果我们行为不检，甚至工作不力，那么给告起来，那么多麻烦了。那个人家说基督徒正差劲，那真是给他说对了。可是如果我们的行为完全没有可以得指责的，那么人在诬告我们的时候，在控告我们的时候，那么在鉴察的日子就可以被表明出来了。所以这个基本的原则，彼得讲到基督徒行为的重要性啊，那是一个基本的立场，堵住那些攻击我们的人。那么从十三节到十七节呢，这里讲的好公民，为什么讲好公民呢？我先把一些重要的字指出来啊，我们先读一读。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可以堵住那糊涂无知人的口。你们虽是自由的，却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总要做神的仆人，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在这里我先提出来第十六节所说的你们虽是自由的啊，这句话也许我们今天看的不觉得很特别，可是如果你跟十八节对照，你们做仆人的，这里就有很大的讲究。因为在罗马当时的社会，在彼得写书信的时候，他们有两种的待遇，有一些人是有公民权的，那就是自由的，有些人呢却是没有公民权的，是做奴仆的。所以这里彼得对那些有公民权的人首先说，你们是自由的，但是你们的自由呢，你也要注意，因为前面讲的每一个人都应当有好行为。所以这里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啊，这里讲的顺服人的一切制度，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神宰啊，这里是三件事情啊。一个是制度本身的问题啊，我们在制度底下呢，神没有叫我们去攻击那些制度，因为从设立制度的原意来讲都有好的一面。当然因为人的智慧有限，并且人的败坏，所以在制度中间呢，因人而废了，因人而败坏总是有的。所以这个制度本身呢不一定是完善，但是有它可取的一面啊。那么并且从利益上面来讲呢，总是有它积极面的。这个不是我们承认所有制度都是好的，好比刚才我们讲的自由的跟为奴的这种制度，在罗马当时就是如此。那么今天我们一定不能接受，应当人生来平等的，是吗？但是在当时的情形，在这制度底下呢，彼得也好，保罗也好，从来没有教导他们要为着这个制度去拼命啊。那么这个去改变它，去瓦解它，那么只是说基督徒的好见证、好行为呢，能够影响别人。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们就知道基督徒的取舍跟他进退啊，怎么样情形是可以行的。所以他说，你们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那么从前呢，我听见有些攻击基督教的人说呢，那这样你不是都教导人做顺民吗？好像不合理的制度都可以接受啊，好像从前在二次大战的时候，日本人叫这个中国人做顺民啊，那伪满洲国，那这个制度怎么样呢？可是我们要晓得一件事情，这个制度啊是人用来管理的，而真正管理的是神。有一天呢，到这个时候呢，这个制度本身呢，像日本人呢，就他所以想的要管理圣民的这个方法呢，就行不通了啊。所以这个呢，我们基督徒交在神的手里，我们不需要为自己伸冤啊。在这个制度下面呢，仍然保守基督徒的见证是最要紧的。所以这里说为主的缘故，这里并不是说我们人呢对各种制度没有好恶的看法，哪个制度好哪个坏，但是为主的缘故，我们应当尊重那个制度啊，在那制度底下呢顺服人的一切制度。这句话在彼得自己来讲呢就是见证了，因为你看使徒行传第四章里面啊，他是很清楚的，他在一方面说呢顺服神不顺服人是应不应当的呢，但是他却没有去干犯那个制度啊，那么反而在这边说这个我们为了主的缘故不得不说啊，那么然后你们看着办吧。换句话说，他愿意在那制度底下啊，当时罗马人是有权柄把他关起来的，他说那你就看着办。 办好了，我照着真理所说的，但是我愿意接受那个制度当中那个权柄给我的管理，那么这就是彼得的态度。所以在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底下呢他有几句话，或是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君王也好，臣宰也好，在那个制度里面呢，保罗也有类似的话，他这些是神的仆役啊，虽然是人的君王或者人的臣宰管理人的，但是他也说是神的仆役，是神特派他来管理的，你就接受他的管辖啊。那么这种态度呢，是表示基督徒在每一个环境里面都能彰显神的荣耀啊。那么或是在上的君王啊，或是君王所派赏恶罚善的臣宰，这里讲赏恶罚善，那么一个好的管理员呢，一个好的为神的缘故或者为君王治理的呢，应当是有公义在他心里，有公平在他心里。如果这个官本身也是贪污的，那么你看这个制度也不容他，有一天这个贪污的官呢也要被捉起来，也要被审判。所以这些事情在制度里面一定有自己设立能够使制度正常维持所必须的公义性啊。那么我们呢就可以相信神也要用这些公义性来处理这些所有在管理的人。那么这就是彼得所以能够劝勉弟兄姊妹们在受苦的时候呢要接受啊，为主的缘故要顺服人的一切制度和在上的君王或是君王所派罚恶赏善的臣宰。那么这个呢就是今天讲的这个顺服制度的一个重点了啊。那么底下呢他就说了啊，因为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这句话很重要，神的旨意原是要你们行善。神对于基督徒的要求不在于我们在这个难处中间受苦而已，他要我们行善啊。我们行善的结果照理来讲应当在那个正常的制度里面是受到保护的啊，赏善罚恶，所以呢善是应当被奖赏的。那么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就可以在那个制度里面呢被鼓励被保护，不应当在那个制度里面被破坏被惩罚，这是神所定规公平的原则啊。我们今天看见每一个国家的制度呢，它要成立呢必须有它的公义性，也是赏善罚恶的啊。那么所以在这样的状况里面呢，我们就可以了解神的旨意是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个糊涂无知人的口。当然人跟人中间问题很复杂的，对于你所认为处理最优秀最善良最好的办法，可能有些人他不同的观点认为你不好。那么这个呢在审判者的面前呢，当他看见真是赏善罚恶是照着公义来行的时候呢，因为圣经里面有一个理念，就是说连这些管理的人他都是在神的手中的啊，所以呢如果他不按照公理审判的话呢，他自己也保不住的。所以这就是神在我们每个人心中所有的一个权威性。因此呢我们可以说神的旨意要我们行善，可以堵住那些糊涂无知人的口啊。那当然我想个别的有些时候我们受到很不公平的待遇，那我们就要想神的话是怎么说的，而这些呢也是暂时的，因此我们呢也就可以顶安然，不必担心，因为到的时候神一定要叫我们在众人面前显明我们的良善，我们的行为，我们的端正，这样子呢就叫神的公理得以彰显，叫神的见证能够显明了啊。十六节，你们虽是自由的，刚才我已经说过了，彼得是对那些自由的人说话，但是呢他得有个警告，却不可借自由遮盖恶毒啊。那么当然呢在公民权之下我们受到更多的保护啊，不像做仆人的那个更没有受到社会的保护啊，受到法律的保护。所以很多的时候呢我们虽然是自由的，但是却会滥用自由，用自由做名义啊。那么所以发大革命的时候许多人说自由啊自由啊，多少人假汝之名而行恶啊，假借你的名义，借着自由的名义行了许多坏事啊。那么这个呢正好是彼得书信里面讲的，不可借着自由遮盖恶毒。有些时候他动机或者行为他是失败，可是他的口中呢是相当强硬的，借着自由的名义。那这是彼得讲话的时候呢，这是彼得给我们提醒的一个事情啊。并且里面还有一件事情啊，他说呢总要做神的仆人。这里就很好的对照了，一方面说是呢我们自由的，但是却是神的仆人，意思就是说在法律许可范围之外呢，我们还有一个更高的标准，那就是神的标准，因为我们是神的仆人。虽然我们就着法律的地位是自由的，但是在神的面前并不是自由的，神是我们的约束，神管理一切，我们的行为总不越过神， 这就是彼得所提出来的意思了啊。最后一节，这里十七节啊，说务要尊敬众人，亲爱教中的弟兄，敬畏神，尊敬君王。这个呢，特别说到啊，在一个正常的社会制度中间呢，一个简单的人的伦理关系，尊敬众人跟人中间人际关系，亲爱教中弟兄，不仅尊敬，在教会中间呢，彼此弟兄姊妹中间彼此相爱，彼此亲爱啊。那么底下呢说敬畏神，尊敬君王，所以这个四方面，一个对所有的人，一个呢是对信主的人，一个是对神，一个是对在上的掌权者。因为这里就讲到两种掌权者，一种是人间的掌权者，一种是真正绝对的神的掌权啊。所以这里讲到我们对于这些好公民的义务啊，我们把它放在整个主题里面看的，彼得是在这里教导我们怎么样做一个好公民啊。我想我们有很多的见证例子，就是说虽然人毁谤我们，但是基督徒若是行为操守，在世人中间无可责备的啊，他们也是有一天要被软化而来相信神。所以受苦的时候，我们如果能够维持好公民的身份跟好公民的见证呢，那就是一个非常大的成功了。好，今天呢我们讲彼得前书到这里啊。那我底下的习题是很简单的，请你诉说私欲和灵魂征战在你经历中间的难处啊，并且解决之道、得胜之道啊。我再重复一下，诉说你在私欲和灵魂征战中间的这个难处啊，灵魂和私欲征战中间的难处，并且你怎么样可以得胜？举一两个例子啊，这个呢需要大家反省我们自己的生活。第二点，请你诉说你怎么样的为着主的缘故啊，虽然是自由的，却是做了神的仆人，而舍弃你一些应有的权利啊。这一点呢也可以就你的经历来讲，怎么样叫做为主的缘故啊，虽是自由的，却做了神的仆人啊。你可以讲一些个人经历好吗？所以第二个问题是说你是为主的缘故顺服人的制度，并且呢虽然是自由的，却做了神的仆人，讲一两件经历来说明这个真理。好，那么今天呢我们的时间就也差不多用完了。非常谢谢您收听我们良友圣经学院所播放的这个彼得前书的讲解。我们继续还要讲彼得前书，希望您按着时候来收听。在这里呢求主祝福大家在学习上面呢有特别从神来的智慧，能够明白圣经的真意，而能够好好的在真理上面扎根，来帮助您走属灵的路，也求主借着你成为许多人的祝福。好，我们的时间到这里为止了，谢谢您的收听，我是周同培，你所收听的是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再见。